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数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亲爱的朋友，平安，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天天。讲到这个上厕所呢，这个话题好像很难放到台面上来谈论，可是这却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必须要做的事情。那今天的一起谈生活呢，天天和你分享的是作家许淑宁所写的文章《如厕大小事》。文章里面谈到有趣的厕所文化。
曾经有个电视节目做过调查，列出最让外国旅客印象深刻的日本文化，详细内容不复记忆，只记得排行前几名的印象竟然都与厕所有关，像是日本的厕所很干净，卫生纸柔软又舒服，多数公厕设有免治马桶，自动开合，冬暖夏凉等等。其中最名列前茅的印象是女厕中的阴机。阴机，日本虽然是汉字国家，却有很多独创的语句，像我这个以中文为母语的人读的是一头雾水。姬指的是公主，如果按照字面来懂，那么阴机便是声音的公主，那头衔听起来又辉煌又尊贵。女厕中的阴机是一个会发出巨大流水声响的奇妙装备。不知道从什么时代起，日本女性开始不愿意别人听见自己如厕时候的声响，而试图以冲水声掩盖。初到日本时，我一直无法明白为什么日本人一关上门就开始哗啦啦地冲水，从头一路冲到最后一秒。后来才恍然大悟，原来那样的行动是出于不好意思。后来环保意识抬头，多数人开始意识到大量用水的浪费，因此机灵的厂商推出阴机，以巨大的刷刷水声取代真正的水流。除此之外，免治也就是全自动马桶的普及也令外国人好奇。譬如说，听说日本有些旅馆让客人睡在像棺材的小盒子里，是真的吗？其实他们指的是都会胶囊旅馆。或者问，听说日本人的马桶完全不需要动手，从头到尾他会帮你又洗又烘干，处理得一干二净，究竟是怎么回事啊？难不成是马桶里长了手？不说全自动的免治马桶，就连一般家庭的洗手间也总能够布置得美轮美奂，柔软温暖的坐垫，成套的马桶盖套，地毡与专用的卫生纸套，就连卷筒卫生纸都讲究不已。纸上不仅印了美轮美奂的花草图案，印上诗、书、画，还有智慧的警语，印上博君一笑的笑话等等，真是让人叹为观止。不过，日本如厕文化的讲究却也有一个温室花朵一般的缺陷，出国旅游最难以适应的就是出门在外的如厕问题，一点脏乱与不适就足以令他们望之却步，痛苦万分，这实在伤脑筋。话说回来，日本人虽然普遍爱干净，在许多繁忙杂沓的观光地区，尤其是异国旅客频繁使用的公厕，毕竟还是难保清洁。在无法增加清洁人手的状况下，管理单位通常会登高一呼， 恳求使用者好心配合。告示牌的写法也是五花八门，十分有趣。最近市街上的公厕告示开始有了转变，许多地方已经不再以宣导口气苦口婆心的陈列请勿了，取而代之的竟然是感谢。谢谢您保持环境清洁，谢谢您的体贴，谢谢您小心使用等等。感谢的力量大过训诲。面对那个已然发出的善意时，使用者不但不会因为被禁止而起反感，却会因为对方事先的道谢，意识到自己维持清洁的责任与义务。据说感谢告示牌效果斐然，很多地区都跟着采用了。小小的茅厕竟然也像是一幅反映人生百态的浮世绘，蕴藏了许多人心的风景呢。
今天 Easy 谈生活谈到了如厕大小事，说到这个上厕所呢，我也想到圣经里面马太福音当中主耶稣跟门徒的一段对话。当时呢，有一些在社会上面看似很有名望的人，他们指责耶稣的门徒吃饭不洗手，结果耶稣就说了以下的这段话。耶稣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记得当我第一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蛮讶异的，觉得耶稣真是可爱啊，就连这些好像一般人认为抬不上台面，好像不雅的话题，但是说在他的口中却是完全的坦荡荡。而所谓的吃喝拉撒，原本就是构成生活的要素，是很正常的生理现象。而我也在生活里面渐渐的体会，信仰生活其实就是在这些很小的看似平凡的事情当中不断的累积跟反省，再小的事情也能够让我们看见真理。希望你会喜欢今天 Easy 谈生活天天和你分享的许淑宁所写的如厕大小事。
多元的社会，多变的时代，你需要来自上帝不变的真理跟真爱，指引你前面的道路，带领你未来的方向。
You got a friend in me. You got a friend in me.
天使夜未眠，让美好的诗歌、感人的故事、真理的信息丰富你的心，和你一起迎向丰盛的人生。
You got a friend in me. Yeah, you got a friend in me.
天使夜未眠，和你一起迎向丰盛的人生。
心灵小站，今晚的你累了吗？是心灵疲倦了，还是身体疲倦了呢？在这个时刻，让我邀请你一块儿进入这一个为你预备、使你心灵可以安歇的好地方。让我们一块儿重新得力。
世上最美好的赏赐是拥有敬虔爱主的父母。德国哲学家海涅曾经说过，人在选择父母上是无能为力的。的确，我们不能随心所欲的来选择父母。如果上帝赐给我们一对好父母，真是极大的福分，值得我们深深的感恩。我有一个信仰坚定的母亲，在我18岁那一年遇到一件伤心的事， 在他的房间，他为我祷告。那次的祷告，圣灵打动了我刚硬的心，也改变了我的一生。原本我拒绝主，那次以后，我接受他成为我的救主。母亲很早就希望我能够献身来服侍上帝，更常常在主面前代求。虽然我已经悔改信主，但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要成为传道人。然而主竟然听了他的祷告，接着种种事情的际遇，让我无可推诿地接受了主的呼召。其实母亲只一两次说过她的心愿，而我总是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然而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他借着一些人不断地跟我讲起去读神学院的事，当然我都是拒绝。到后来似乎逃不过了，我就向主开出条件，而主也应允我了。更奇妙的是，那年我去报考神学院，由于受洗的时间太短不合规定，校方叫我明年再来，可是心中的呼召仍然是这样的肯定。于是那年我报名了三次，三次都被打回票。但是考试的前一周，神学院打电话到教会，答应让我试试看，结果我就这样的被主带进了神学院。我要感谢我的母亲，也要感谢已经别世的父亲，因为他也赞成我走这条路。箴言书第七章一节告诉我们说，我儿，你要遵守我的言语，将我的命令存记在心。当我们学习感谢父母的时候，也让我们学习感谢上帝，因为他为我们预备的是最好的父母。
你阳光为空气来献上感谢，感谢造不出精心的预备，我只能你看顾每个明天，引导我走每一个脚步，走过了平坦，也走过崎岖，走在你同行的高山。
在和您分享的节目是《天使夜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天天。如果在听完今天的节目，你有任何话想要和我聊一聊，欢迎你在网站上留言给我，很期待收到你的回应哦。祝你平安，我们下回空中再见，拜拜。